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3年3月7号，星期二。天气啊，真的是越来越暖和，感觉这个春天应该是真的要来临了吧。如果你在脸书上面看的话，应该看到很多人现在在日本都在赏荷精英哦。大家所熟悉的染井吉野樱呢，其实应该下个礼拜是几号啊？14号，应该下下礼拜开始哦，就会是进入日本樱花的重头戏了。不知道大家在三月底四月的时候，是不是有一趟计划来日本呢？我自己啊，最近因为你知道开始做这个日本大特搜之后，日更这件事情哦，其实有一点点那个绑住我出国玩这件事情。出国玩，有人跟我讲说，你在日本不就是一直在出国玩吗？其实不是呢。我从去年四月来日本到现在，不知不觉就要满一年了。我已经一年没有要离开日本了，觉得好像是应该要安排一下离开日本去哪里走走的计划。不过啊，这个现在机票啊、住宿真的已经好像回到了2019年之前的状况了，甚至呢，里程票越来越难换那机票也是，OK， 不知道大家今年的旅游计划怎么样？我的目标就是看看三月底四月初有没有机会可以离开日本出去走一走吧。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日本大特搜啊，我想要来跟大家聊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份研究报告哦。这份资料我觉得有一点点小沉重，要说小沉重吗？应该不是小沉重，小雀跃或小开心哦，因为他在聊的这件事情叫做消龄化。消龄化这个词啊，我相信很多人听到会觉得什么意思齁？消失的消，年龄的龄，变化的化齁。他在谈的事情是啊，就是从30年前开始，大家都会说什么什么人，几岁的人，30几岁的人都怎样，40几岁的人都怎样，50几岁的人都怎样。这一个所谓的年龄这件事情呢，其实在最近的这30年间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变哦。但你要说很极端的变到说20岁的人跟40岁的人都一样，也没有这么的极端了不过从统计数据里面的确会发现，年龄在一些喜好啊或者是买东西生活习惯上面，甚至价值观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了。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日本的消龄化社会。在聊到消龄化这件事情呢，其实我在节目上不止一次在聊到这个博报堂的生活综合研究所的研究这份研究其实是蛮有趣的啦，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有时候有时没时呢，就会点开他的网站稍微看一下说这个部分大家怎么想那原因是因为呢，他这一份研究已经做了30年了，从1992年开始做这份研究到现在2022年，这30年间啊，他把一些很类似的题目每隔两年就拿出来问一次看看这个整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调查，所以说他也固定了跟日经有出一些报告或者是解说啊分析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些不同年龄层的人想事情是怎么样的改变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是他们从这份报告里面所提出来的一个新的词汇，叫做消龄化。那所谓的消龄化就是消失的年代界限30岁、40岁、50岁我们说十几岁的人都在玩什么30岁的人都怎么样40岁的人都觉得什么什么是不是也越来越缩小了这中间的差距呢？那他去比较了这些项目里面他就发现一件事情这30年间不同的年纪他们就是越来越变化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差距没那么大，结果现在差距更大这30年间呢，有7个项目是有这样的倾向的。那距离越来越小的项目呢，有70项这70项对7项，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那一共在这统计的数据里面有366项然后它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差距越来越小的其实有70项，但是差距越来越大的呢只有7项。那它另外呢比较了这20年的变化，为什么它比较这20年呢？因为他其实在2002年之后啦，其实有做的调查的项目也越来越多 那在2002年之后的这1024个可以拿来比较的项目里面呢，差距越来越大的有27项，差距越来越小的有172项。哇，这个数字其实是蛮大的哦。所以也就是他们从这一个很长期的30年的研究报告里面呢，他们就发现了好像很多的事情哦，真的大家想事情的方法已经越来越小了。那他举了三个例子出来哦，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三个例子分别是呢，第一个哦，他说啊，夫妇不管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哦，还是不要离婚比较好。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思考这件事情呢？在2002年问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呢，赞成有 30%， 60岁的人啊有占了 50%， 那20岁的人是 25%、这个差距大概有 25% 的空间。那在2022年的调查里面呢，最年轻的20几岁的人呢是 11.7%，而60几岁的人其实哦也就只有 19.4% 而已哦，这差距只剩下 7%， 差距越来越小。也就是说以前你会看到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会认为说，哎呀，夫妻在一起哦，不管怎么样哦，还是不要离婚比较好啦。现在这60几岁的人可能不会说出这些话来哦。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问题是觉得有一种松一口气的感觉，还是觉得怎么样哦。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他第二个问题呢是说，手机啊是我生活当中绝对不可或缺的东西。哇，在2002年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呢在20几岁里面是 60.9%， 大家都觉得非常重要，在60几岁的人里面来讲是 10.2%， 差距了 50%。 我想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是可以很快理解了，因为毕竟这比较不是价值观的问题，是科技的问题。在2022年的统计里面，二十几岁的人呢回答已经到了 82.7%， 那60几岁的人呢回答的呢是 56.9%、差距只剩下 25.8%， 真的是越来越小。好，第三个问题，他是聊到说呢，与其啊去准备未来，不如呢好好的享受现在。在1992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二十几岁，就是有大概 50% 左右，现在到了2022年这30年间，降了大概 5%， 现在是 45%。 那60几岁的人呢，原本大概有 25% ，非常少人是赞成这一个说法的，现在已经增加到了 40% 。一样的，这个 percent 的消长，原本差距的大概可能最年纪大的跟年纪小的有差 24%， 现在呢已经少到只剩下 7.6% 了。他举了这三个例子啊来说明说，你看其实有各式各样，不管是价值观啦，生活方式啦，使用习惯，其实呢整个大致上的趋势啊都有一些蛮大的改变。那这改变啊，分析员他基本上去讨论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消龄化的现象，他聊了三个原因。那这三个原因我也跟大家聊一聊，然后我也想中间加一点自己的想法在这里面啦。那为什么日本的社会会长期面临消龄化的现象呢？那他们发现大概基本上有三件事情，是他们去关注到的。那第一个就是呢，所谓的能够做到，日文叫做 できる 的能力呢已经越来越强了。怎么说呢？他在聊到说呢，在过去的这30年间，平均的年纪已经增加了。你如果说现在的60岁的人跟30年前的60岁的人来讨论，其实真的是不一样。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看到60岁的人，我们好像也不能说他长辈，他其实也没有真的很老，我们还会叫他大哥大姐。现在60岁的人不管是在健康上面，或者是外貌，其实都年轻非常多了。当然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觉得会活到100岁嘛，对不对？不管大家在整个心态上面，保养，饮食上面，其实都差蛮多的。因为所谓的能够做到，其实是一些你以前可能会觉得他能做到我不能做到。比方说呢，现在有网络嘛，那也有手机嘛，所以大家现在生活上面，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多。你想想看，在以前你可能没有办法叫 Uber Eat， 没有办法叫外送服务，那现在已经可以了。你生活上面你能够做的事情呢，其实已经越来越普遍，大家都做得到了。那网络上面呢也会让你的生活更丰富。光是网络这件事情，其实呢就差距蛮大的。比方说他问说，你是不是觉得网络呢让你的生活更丰富？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的人，这个回答是的比例都越来越高。 也就是说其实以前很多你不会做的事情，现在因为有网络的关系，你从办不到变成办得到了。我刚刚讲到的这种比方说外送服务啦，或者是学习语言啦，以前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年轻人去学语言年纪大不学了，现在其实你会发现啊，先别讲别的，跑去念硕士班，念 EMBA 念 MBA 的学生，其实年龄也是逐渐的在上升，不管是几岁的人都觉得好像重回学校没有这么的困难，或者是这么的不合理哦。那他另外也举了一个例子哦，叫做所谓的冷冻食品。他说啊，以前啊，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啊，会觉得说，我要去用微波炉热食物吗？这件事情好像不是一个我的选择哦。现在这件事情也有非常大的改变哦。在2002年的时候呢，二十几岁的人有 30% 的人会选择使用像这种冷冻食品啦，或是你去买一些已经做好的菜回来加热吃，但是六十几岁的人呢只有占 7.8%， 但是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二十岁的人增加到了 40%， 而六十几岁的人也增加到了 30%， 这中间真的是差距已经缩到非常非常的小了。那这边他就提到说呢，所以这30年之间的变化啊，在各不管是科技上面啊，或者是一些想事情的方法的变化，你不管是几岁的人，你能够做的事情都越来越多。既然你能够做事情的手段变多了，那么基本上大家想事情的差距也越来越少了吧。再来第二个呢，他谈到的因素里面呢，他讲的是叫做应该，就是价值观里面所谓的应该啊的这件事情啊，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什么叫做应该呢？在1992年的时候啊，大家所谓的应该这种所谓的生活的传统价值观吧，那这种价值观其实是蛮深根蒂固的，大家会觉得说，你应该要这样，身为学生你应该要这样，甚至那个时候如果性别不是很平等的时候，身为一个女人你应该怎样，或者是大家对于一个男生的赋予的价值，你身为一个男生你应该要怎么样。那这种所谓的你应该要怎样的这件事情啊，在年纪比较大的人里面呢是非常深根蒂固的。当然啦，尤其到了1992年甚至2002年的年轻人啊，基本上应该已经觉得是一个很自由的情况了，尤其在日本的社会里面哦。这里面聊到一件在日本社会的事情，就是所谓的战争哦。为什么呢？在二三十年前啊，这些五六十岁的人呢会特别有这种应该要怎样的价值观呢？最主要啊，因为他们出生的时间呢大概都是在1923年到1942年之间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哦。那经历过战争的这一代呢，他们其实是先经过战争之后一团混乱啊，然后慢慢的稳定下来，存活下来，然后经济开发期，然后慢慢的拼上来。但是其实到了后面的一代啊，大家已经没有经历过战争了。有经历过战争跟没经历过战争哦，我相信不只是在日本啦，应该在全世界哦，现在大家所谓的离战争过后已经非常久的时间，很多应该想法都不太一样了吧哦。在人类历史上面啊，要一辈子没经历过战争的年代其实也不多哦。那很多的所谓的文化艺术的发展期真的就是要在战争结束之后，过了几十年之后才有办法开始慢慢的发展。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呢，其实也反映了到现在的科技发展啊，或者是大家对于想事情的不同。我还记得以前啊，有一次看电视节目啊，在聊着所谓的相亲结婚哦。哇，相亲结婚其实我之前有一集有稍微聊到这件事情，不过其实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看到电视上面在讲相亲结婚的时候，还是你会看到一些老一辈的人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哦。那当然在以前整个规律特别多嘛哦，那他们可能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哦，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都不太被允许，所以他们在看下一代的时候，当然这个想法就会非常的不一样哦。好的，所以你想想看哦，在30年前啊，那些30岁20岁的人其实现在就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耶。那是那个时候的价值观，觉得说可以追求自由生活的人，到了现在的30年后，可能他们也会觉得说，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哦。你看你往上看往下看的年代，其实之间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小了吼。日本人所谓的失去的30年，这三十年真的变化算是蛮小的哦。那是不是大家也觉得说，因为变化太小，所以年龄之间的价值观也越来越没有冲突了呢？在第三个呢，他聊到的一个变化的因素吼，叫做想要做吼，就是想要做吼。那这个日文叫 shitai 啦吼。 那你喜欢的东西，你偏好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你是不是真的想要去做？你想想看，第一个叫做你 できる， 你能够做到的事情增加了，第二个叫做呢，你必须要做的，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已经变少了。再来第三个，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状况，你决定你什么时候想要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想要做什么事情呢？他给了一个图，我觉得这图非常有趣。他这个图啊，他画的呢是在1975年的时候，他叫做第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母亲的年龄。在1975年的时候呢，那个高峰啊是大概在24岁25岁的地方。然后呢，随着年代慢慢的增加，到了2020年的时候啊，他的高峰啊已经到了29岁30岁的地方哦，其实已经往后推了大概4-5岁的年纪。而且这个高峰值啊，其实是那个峰是有一点点变小的，就是本来它是大量集中在24-5岁，但是现在呢它的最高峰是在29-30岁，但是呢它已经比较缓了，并不是这样子冲上去冲下来，扁平化了，整个图表呢比较扁平。那图表比较扁平的意思就是说呢，它的分布会更分布在各种不同的地方。所以他就在聊这件事情，他就说啊，当你生育跟育儿这个生命阶段跟年龄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小的时候，基本上你对于什么婚姻啦、工作啦、各件事情其实都会越来越薄弱。你本来会觉得说大概在25岁要生小孩，所以你的工作要怎么调整，你的婚姻什么时候要结婚，你对于你的未来要怎么样去规划，可能都会受这件事情影响很大。但是呢，如果你婚姻其实已经到了29岁，其实你的想法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再加上整个分布已经完全被打散的意思，就是说你在23岁24岁生第一个小孩的人，可能跟在37岁38岁生第一个小孩的人的差异可能没有那么多，就是有生小孩的这个数量其实比例是差不多的情况之下，你会不会觉得说每个人真的就活在自己的时差里面了呢？我觉得这个分析让我觉得十分的有趣，因为真的是这样子，很多人都会说他人生的改变就是生了小孩之后或者是结婚了之后。那当然在现在的社会不生小孩不结婚的人也非常多了嘛，那再加上你生小孩跟结婚的年龄你可能又是往后拖了。所以有些人在20岁的时候人生阶段进入到有小孩的阶段，有些人是在45岁的时候才进入到这一个阶段。假设这个阶段可以在各个年龄层都在发生的情况之下，那每一个年龄的人他们对于想要的东西想做的事情是不是也完全不一样了。最后啊，他就聊到说啊，很多人啊以前都会觉得说流行这件事情是年轻人的事情，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哦，因为在听我节目的人可能很多也是30-40岁的人，你其实也是蛮注重流行的哦，因为现在流行文化资讯的取得已经越来越容易哦。那再加上我刚刚讲的大家在家里面生小孩啦，婚姻的阶段也不太一样，所以流行追求流行这件事情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事情了哦。所以他最后就在讲说这个所谓的适龄期跟年龄相符的这件事情哦，大概有什么样子的潮流发生在现在哦。那第一个当然就讲了消龄化之后啊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纪你都可以开始学习或重新学习。真的这个应该是很多线上课程哦他们的标语对不对，但是非常非常实在的哦。你现在你会看到很多日本人啊他们的社会人士开始回头去念硕士，这个比例其实越来越高哦。那年纪比较大的人呢回去去上一些社区大学啊之类的。那当然日本你会常看到一些什么老爷爷上烹饪课啦，或者是老奶奶跟小朋友一起来开发游戏，就各式各样的东西，宝可梦也不会是小朋友的专利了。再来第二个呢，消龄化之后啊你会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呢，他这篇报道啊他很有趣哦，他把所谓的衣服写真调查给丢出来，他让各个年龄层的男生女生的衣服全部呢把头砍掉，把头砍掉，只拍摄从脖子以下的照片。你真的很难分辨这一件衣服到底是几岁的人拍的，因为它的接近，因为真的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尤其所谓的快时尚或者是休闲服装的普及哦，现在很多人都会穿着这种比较休闲的衣服。那基本上你如果外出的情况之下你可能还会去思考说我要穿所谓年龄相符的衣服，但是假设啊，你今天是在家里面穿居家衣服的话，真的是你很难分辨这个居家到底是几岁的人哦。我看这份报告的时候我真的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因为为什么会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份报告实在太好玩了。 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在提这件事情，但是并没有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深度跟广度哦。你每一个人的个人的生活方式啊，已经不再是说有一个有迹可循的事情，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摆脱那一个束缚呢？这变成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对不对？你看到你身边的人都这样子去做，那你要不要学他们去做呢？你会不会觉得说你要去顾及着传统呢？然后你想要去做自己的时候，发现别人用一些比较老派的方式去做，你会不会去怪他们呢？诶，这其实真的非常难耶，因为年轻人已经搞不太清楚到底他现在的价值观跟年长的人的价值观，搞不好角色兑换都是有可能的。你想要创新的时候，发现旁边的人对于这件事情没有在创新，然后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搞什么啊，就是大家为什么不创新呢？但是换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角色又兑换了，就是别人在创新的时候你在顾旧。真的，这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呢，也会很容易的慢慢的从这种两端也会慢慢的到中心化了。年轻人跟老一代的人，如果大家都越来越接近，然后呢同年代的人可能又会有一些差异，你最后你真的分不太清楚说到底你现在你所对抗的是年纪呢，还是不同的价值观呢，还是其实只是同温层同温层之间的不同呢？好啦，那个今天聊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齁。我相信这个现象在日本发生，或许在台湾你也会慢慢的发现也有类似的现象齁，可能只是比较没有这种长期的研究报告来帮你把这件事情给摊在台面上让你看出来哦。我自己觉得啦，尤其我自己在做一些数位行销的东西哦，慢慢的你也会发现呢，去看年龄层啊或者是年纪这件事情的必要性哦，当然还是有，但是呢你去看说到底大家喜欢的东西是谁，什么样的人聚在什么样子的地方，这个大家的喜好齁或许真的齁比所谓的年龄层跟年纪来得更重要了吧。好啦，以上就是这一节日本大特搜，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别忘了帮我按下五星好评，你也可以从脸书和 IG 追踪研究生，我们明天见咯，拜拜。